弟兄姐妹们，早上好！很高兴看到大家哦，好久不见了。今天是我第一次上诗篇啊、哦！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慈爱的父神。谢谢你的爱亲自吸引我们，可以使我们在周日的早上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来诵读你的话语。求你真理的圣灵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让我们怀着一颗喜乐的心来学习你的话语。求你的话语使我们心中好像饱足的食物，好让我们的心欢喜，我们的灵快乐，让我们有一个赞美的心来赞美我们的神。求真理的圣灵教导我们每一个人，好叫我们心中没有任何的杂念，完完全全的来到神的面中来聆听你的话语。感谢赞美主，祷告是奉你儿子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我们来看一下啊，读经班的经句啊，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啊，请啊，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16-17啊。我们读经者，我们读圣经要有个信念，就是我们要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是基督徒生活与信仰的最高准则啊。第二，我们相信神的话语是活泼长存的啊，神会借着圣经与我们说话啊。第三，我们相信我们若喜爱并遵行神的话语，我们变为有福。我们看到啊，在接下来的诗篇61-75，我们看到很多的话语可以使我们生活中，在我们困难的时候，可以使我们转悲哀为喜乐啊。我们读经班的君子协议啊，我们再重复一遍啊。好，我们本班主要是对那已经受信主受浸啊，有意研读圣经的基督徒预备的啊。因为诗篇比较特别啊，所以我们现在是每周15篇啊，15章啊。那除了诗篇之外，我们是每周10章啊。我们上课要好的学习态度啊，尽量不要早退和迟到啊，不要无精打采啊。我们等一下每次啊上课之完要接受随堂测验啊，大家是请大家不要看圣经。好，那我们来复习一下上周我们读的诗篇啊，61-75。那其中啊，诗篇一共有几卷书？
5卷
啊。那我们今天所读的啊，我们所复习的是介于第2-3卷之间啊。那61-72属于诗篇的第二卷啊，第二卷的最后的12篇啊。最后12篇它分为三种类型啊。61-64属于信靠诗啊，属于大卫在苦难中他向神祷告啊，属于信靠诗篇啊。我比较喜欢61-64啊，特别喜欢啊，他就是一个人在困难当中真的是像那个如露渴慕溪水那种来求靠神啊。65-68是啊感恩与赞美啊，非常的气势非常宏大啊，赞美诗啊。其中那个67可能相当于旧约的主导文了，非常简短啊。那69-72属于祈祷诗啊，这其中72是预告弥赛亚王国的来到啊。所以看到这第二卷的12啊，分为3种诗啊，每4篇是不同的一种类型啊。好，我们来看一下61-64啊。所以61-64它属于什么信靠篇，对吧？所以呢先来啊讲一下它的背景啊。当大家读到61-64，大家有没有觉得这4篇当中有一个共同的点，可以从开始到结尾有没有看到一个共同的地方？每一篇的开始和结尾有什么共同点？在读经篇，我大家的那个反应当中，希望说我们的感谢神啊，阿莱斯姐妹，谢谢啊。所以我希望大家我们之间有一些互动，因为大家的那个提议说我们读经，我们的是那个读经班太多老师一直在讲啊，没有互动啊。所以我现在希望大家跟我一起互动啊。好，感谢阿莱斯姐妹。这4篇呢有一个特别的共同点，就是说每一篇的开始都是大卫非常的沮丧，对吧？祈求啊，神啊，求你垂听我的呼求啊，那个呼求的英文叫 cry， 他其实已经在哭了啊。 啊，求你侧耳垂听我的祷告。那最后结尾就是说，都是说我要歌颂你的名啊，我直到永远，好天天许我的愿啊。那62篇就是说，主啊，因你的慈爱，慈爱也是属于你哦，因为你造个人的。那63篇也是说，第一节说，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的寻求你。那最后他也是说，但是王必因神欢喜，王就是他自己大卫啊，就是欢喜。那64篇第一节说，神啊，我哀叹的时候，求你听我的声音，那求你保护我。他说都是在危急的时候向神呼求。那64最后一节就是说，义人必因耶和华欢喜，看到没有？所以这4篇都是以刚开始以非常沮丧、非常的呼求啊哭，最后都以喜乐颂赞结尾啊，都是这样子。所以看到这个啊，这个那个嗯，这4篇的那个信靠篇啊，就是说教导我们，说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一个人在困难的时候，在我们自己人生当中遇到特别困难的时候，我们最重要的武器是什么？最重要的武器可以看到说，从大卫的内中可以告诉我们2个字。祷告，对吧？他都是把他神面前祷告，对吧？都说神啊，求你听我的呼求啊！啊，最后对吧？最后他得胜，对吧？所以就是61篇啊。那介绍了这个这4篇的特征，我们来讲一下这4篇是在大卫什么时候，在一个什么情况下写的诗，我们从而更加的理解大卫当时的心情。大卫一生充满着波。大风大浪啊，他小时候啊是放羊的，那最后被扫罗嫉妒啊，被扫罗追杀。那他到时候到做国王的时候，他遭遇了家里面的啊不和啊，他的儿子啊互相残杀啊，他跟拔示巴所生的第一个儿子啊死了啊，最后他的那个亚沙龙造反了、啊，背叛他被赶出他的皇位啊，仓皇出京了、啊，所以。4篇的61到64篇是在大卫被他心爱的儿子亚沙龙追赶的时候啊，他的儿子把他从皇宫里面，从耶路撒冷赶到了约旦河东，在一个旷野里面。所以看到61到64，很多说是说大卫在犹大旷野的时候，对吧？看的时候，这四篇是大卫在旷野的时候啊所做的4篇啊。你想，他从一个在皇宫里面啊衣锦荣华啊。过好了那种皇帝的生活，突然被赶到旷野啊，也没有地方，没地方住，睡的不是那个king size bed， 睡的是那个旷地啊。所以看到他自己啊，不仅仅是那个肉体啊地位的那个差距，更他心中更痛苦。为什么？大家记不记得发生什么事情？就他儿子亚沙龙造反的时候，他心中怎么想的？亚沙龙是他最心爱的儿子之一啊，可能说。他被他自己亲生的儿子啊出卖，而且他儿子要杀他。你说这如果说我们是父母亲，被我们自己的儿子就是要杀你，要赶你，你自己心中有没有想法？所以大卫当时是处于非常心中非常痛苦啊，他最亲爱的儿子要杀他啊，他宁可不要王位也可以，他自己的儿子还要杀他啊。还有他的那个什么，他的好友，他的谋士是什么，要什么亚希多福，对吧？背叛他啊，他的谋友亚希多福后来就随从了亚沙龙一起来背叛大卫。所以这4篇是大卫在人生的最低谷的时候他远离了皇位啊，他现在不知道他的皇位可不可以夺到啊，他没有了这个王位的职称。第二，他被自己家人，他最心爱的儿子所背叛啊，所要被他追杀。第三，他最好的朋友，他的谋士亚希多福也背叛他，所以他在众叛亲离的情况下写下了这4篇的信靠诗。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说他也是信靠诗啊？还记不记得亚沙龙在大庭广众之下做了些什么事情？对对，给大卫的妃嫔在大庭广众之下哦，在他面前与他的妃嫔与大卫的妃嫔同进啊，就是说我已经战胜了，我就是国王啊！你看我爸爸的太太，我爸爸的妃嫔我都可以享用啊，对吧？这个国家都是我的啊，所以大卫是非常痛心的哦。OK， 好，我们来看到61篇第一章啊，他说：“神啊，求你听我的呼求，侧耳听我的祷告。” 其实大卫说是 Hear my cry, O God, 他是在哭的求的啊。然后第二，我心里发昏的时候，就是他心中很痛苦啊，就很痛苦。我要从地极求告你，地极就是说他现在是在约旦河东，他被赶出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是他的皇宫的所在啊，圣殿所在，他被没办法，因为他要缓兵之计，就约旦河啊，约旦河中间给他一缓兵之力，他现在在约旦河东，他说我要从地极来求告你，我说比较远的地方求告神，这看到没有？所以这些大卫在面对众叛亲离的情况下，他说他知道自己能力不行，他说求你领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英文叫说 Lead me to the rock that is higher than me、这个磐石是谁？磐石是谁？神，对吧？我们经常看到在旧约当中、摩西的磐石积水，对吧？都磐石都是讲的是神的、磐石就是神。他知道神比他什么更高，说求你领我那比我更高的磐石。所以看到弟兄姐妹们说虽然我们人生当中可能会遇到很多的困难是我们自己所不能够 handle 的啊，这个时候我们最重要的武器说我们要来到神面前，像大卫一样把我们的呼求给神，因为大卫知道神是比他更高的磐石啊，神的力量比他更大，因为大卫说因为你，第三节，因为你做过我的避难所，做过我的坚固台，脱离仇敌啊。所以大卫他用之前的经历啊，他之前他小时候他是一个牧童啊，扫罗就带他过去啊，把他招进来，他用那个磐石击那个石头打死打败了那个巨人歌利亚啊，小时候啊，也就是他自己的那个，后来又被扫罗追赶，他也是一步一步的逃离哦。现在同样他面临自己的儿子的追杀，他说神啊，因为你曾经做过我的避难所，你做过我的坚固石，脱离仇敌哦。他说我要投靠在，我要永远住在你的殿里帐幕里，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隐蔽下啊。所以大卫把他的痛苦带到神面前，最后怎么样？最后他以喜乐来啊，喜乐，他说第六节，他说这样我要歌颂你的名直到永远，好天天还我所许的愿啊。从一开始叫神啊求你垂听我的呼求，到这样说这样我要歌颂你的名啊，从一个开始的沮丧到最后的喜乐啊。所以看到祷告的力量啊，祷告是最有力量的一个武器啊。所以我们无论什么发生什么事情，不要想着自己啊，因为我们人都是说我自己来 handle， 我自己来解决啊。所以大卫把这个事情交给神啊。我们看第六十二篇啊，第六十二篇也是接着来的，接着大卫的那个诗篇啊，也是在旷野当中，他说我的第一节说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所以但是想象大家，如果他大卫现在在旷野啊，敌人在追赶他，他儿子要杀他，他说我的心要默默无声，专等候神。说如果我们在生活的危机当中，我们是不是想自己啊？我要自己弄一点，我要自己做一点，对吧？他是说我们要默默等候神啊。所以看来等候的功课真的是特别难，就很难，就是我们真的要一生的学习啊。那我们有时候人生当中啊，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说埋怨，哎，神怎么这么慢？怎么还不来帮我处理啊？对吧？大卫就在这个困难当中，他我心要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啊。所以我们真的是，因为他为什么这样有这样信心呢？因为他想了什么？他说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他想到他的救恩。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困难当中的人生出现迷茫的时候，我们如果想到我们的救恩，我们永恒的盼望，我们真的就像大卫那样子，我们自己就会在神面前默默的等候他，有信心，我们不会特别的焦躁，不会特别的烦，哎呦，怎么办，对吧？他想到他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啊，所以这个有人说 my salvation alone is enough， 他说我的救恩已经足够了啊，就是说我们想到以后永生的盼望，在世上这些困难都不算什么啊，他想到他救恩啊。他第二节到，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动摇啊，我必不动摇。我并不很动摇啊，所以这个第二节啊，到第二节和第六节有什么不一样？因为这什么一样？重复，对吧？ 他说唯独他，第六节他说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动摇。所以第二到第六是重复的啊，在圣经里面如果重复代表什么？
副歌
啊，
副
歌还有什么？
强调。
对，感谢啊，感谢陈老师啊，副歌和强调啊都是强调意思，比如他很重要啊。第七节他说我的拯救我的荣耀都在乎神，我力量的磐石我的避难所都在乎神啊。所以我们真的像学大卫一样啊，在困难中啊非常大的时候，我们要默默的等候神，等候他来处理啊，不要以自己的力量和能力啊，我来解决我来好，因为这是人的一个 tendency， 人真的就是这样子，就是靠什么都是要靠自己嘛，先试一下自己啊。大卫没有，他说他要依靠神啊。所以让我们一起来学习等候的功课啊。第十一节啊是我们的那个一个重点，他说神说了一次两次我都听见，就是能力都属乎神啊，能力在于神啊。他知道为什么大卫要我的心啊，你要默默等候神，因为他怎么，因为他知道能力都属乎神，所以他才能够默默的等候，而不是自己去 fight back。 他说我的儿子亚撒龙要追杀我，我要出兵，我要 回击他哦。他没有，他说我要等候神，因为神自有他的那个安排。就像约瑟他少年时候被他的哥哥出卖，对吧？他去埃及忍辱负重了几十年，对吧？他是默默等候神，他没有说自己要回来。You know, 他后来被他的那个祖母所冤枉，被下监狱，对吧？下监狱，他都没有反叛，他都没有说我自己来报复一下，对吧？他自己默默的等候神，因为他知道神毕竟在他时间会帮助他哦。他的我的 defense 是神，我的拯救都是在于神，因为能力属于耶和华哦。好，我们看一下63啊。63，我想大家跟我一起来读1-3节，因为特别的好啊，我们一起来读，请。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疲乏之地，我可想你，我的心切慕你。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感谢神啊。这也是在接着61、63也是大卫在什么，在旷野的时候啊，在 wilderness， 你想大卫他自己曾经是什么，在哪里的？在耶路撒冷皇宫里的啊，所以他被迫赶到的啊，在旷野里，他说：“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的寻求你。”所以当我们寻求神的时候，当我们真心啊，英文叫 earnestly， 就是切切，就是全心全意来寻求神的时候啊，他是全心全意寻求神啊。他比喻说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我的心切慕你啊。我觉得特别喜欢那个英文，他说 My soul thirsts for you, my body longs for you in a dry and weary land where there's no water 啊。大卫曾经在诗篇中有一个形容是吧，如露是吧，渴慕溪水啊。他要自己说，我自己在一个沙漠的干旱之地，我的心特别的渴，我的灵魂渴啊，因为在一个 dry and weary land， 在一个干旱之地，他的灵魂非常的渴慕神啊，就是他，你可以体会他当时那种心情，他什么都没有依靠，只有依靠神啊。所以说大家如果弟兄姐妹，如果说我们的生命当中如果曾经有或者以后会出现这种情况啊，你真的是什么都不可靠，你只有依靠神，说神啊，我的心渴慕你，在干旱疲乏之地，你真的会见到神，真的 promise you， 真的会见到神啊。神让我们切切的寻求他哦。因为他为什么这样，他说第二节他说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为要见到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因为大卫是吗？大卫他那个耶路撒冷那个圣殿啊，那个约柜是谁抬进去的？大卫吧，对吧？大卫曾经把神的约柜抬到耶路撒冷圣所啊，所以他也是预备建立圣殿的一个君王，他心对圣殿非常有负担哦，所以他说他在耶路撒冷圣殿当中曾瞻仰过神的荣耀啊，他说。 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我请问大家，有什么比生命更好的？这句话如果大家真的有时间多咀嚼一下，因你的慈爱，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其实英文的一个说，Because thy kindness is better than life。如果说我们讲生命真的很美好，我们的健康，对吧？觉得我们很 enjoy 我们的生命，对吧？但是神说他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所以这句话如果大家真的咀嚼一下，所以在我们人生当中，你想着很多的一些神的恩典恩赐，你真的觉得神的慈爱比生命更好。他说我还活着的时候就这样送你啊，我要奉你的名举手啊。在以色列当中，他们有一种敬拜方式是举起手来敬拜神啊，说我在床上纪念你，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啊。因为大卫可能在旷野啊睡不着觉啊，因为没有他的那个国王的床啊 king size bed 啊。他说在床上就纪念他，在夜更就是说那个the watches of the night， 就是在古时候是没有钟，对吧？它是那个几更几更，对吧？几更几更几更，那夜更的时候思想它。好，所以最后他就说，我的心就像饱足了谷水肥油啊，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你看，他首先是说神啊，我的心切切的渴慕你。最后他说他的心得满饱足，对吧？所以看到当我们真的是切切的寻求神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会像饱足了的谷水肥油啊。因为我自己曾经经历过，真的，因为这个诗篇我读了很多遍啊，就是在我生命当中曾经有一段时间真的是特别的无助啊，就像真的是像干旱无水之地，真的是情慕神，神真的是让我的心就像呢喝了谷水肥油一样，非常得满足啊。好，我们看一下64篇，因为太美了，我怕时间不够，我们要讲15篇，我真的想多讲，但是怕时间不够啊。64篇我们看一下啊，64篇是最后啊。最后大卫这个信靠诗啊，结束了他在旷野里面的漂流啊。第一节，神啊，我哀叹的时候求你听我的声音，求你保护我的性命不受仇敌的惊恐。第二节，求你把我隐藏，使我脱离作恶之人的暗谋和作孽之人的扰乱。这个他讲的是谁？这个作孽 conspiracy 就是说作恶之人，讲的是亚西多福啊，他的朋友亚西多福跟他的儿子亚沙龙一起来造反啊，来阴谋叛国啊。他讲的是这个他的朋友啊。但是他大卫自己他知道，他深深信靠神，他说他不用自己去反驳。他说罪人，他说什么？第八节，他们必然跌倒，被自己的舌头所害，凡看见他们的必都摇头。所以大卫知道，神是他的 defense， 神是不会帮助他的哦。所以我们不用自己去，当我们受到诬陷的时候，当我们受到不公平待遇的时候，什么？我们不去啊报复啊，因为神必为我们实行公平公义啊。最后这个第九节，众人都要害怕，并要传扬神的工作啊，并且明白他的作为，一人必因耶和华欢喜。并要投靠他，凡心里正直的人都要夸口啊，又是一个非常有盼望的结尾啊。虽然民意都很倾向亚沙龙啊，他已经差不多真的是所有人都拥戴亚沙龙，但大卫他知道，大卫有信心，他都知道义人必因耶和华欢喜啊，要投靠他。他也知道恶人他们必会被自己的舌头所害啊，所以他非常信靠神啊。所以看到61到64啊，都是大卫在极其困苦的时候所写的非常优美的一个赞美诗啊。我们很少看到人就在这么痛苦的时候能够写到这么美好的诗篇啊，是因为神作为他的帮助啊。我们再来看65到68啊，65、66、67、68这四篇啊，是相当于那个赞美诗啊，这是赞美诗啊。所以前面的四篇都比较的悲调啊，但是这65篇非常的快乐啊，非常的喜乐，就好像黑暗之中突然见到曙光啊，这个非常美的一个啊。所以看第一节，他说：“神啊，锡安的人都等候赞美你啊。”为什么叫锡安的人都等候赞美你啊？锡安就是大卫的锡安城嘛啊，就是那个大卫城啊。 啊，为什么等候赞美神呢？因为当时在以色列的人呢，他们的那些词的子民，他们都会静静的在神的殿中等候神，就是思想神的作为啊，思想他的美好。那等候一段时间，突然就大声赞美神啊，就要等候赞美神啊，这是他们的一个风俗啊，就是他们在神面前静静静心的等候，默祷，思想神的作为，然后突然一下子就 burst out， 就大声的赞美神啊。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赞美神呢？有三个原因啊。首先，因为神是听祷告的神，他说第二节，听祷告的主啊，啊，是吧？凡有血气的都要来救你啊。那第二原因是什么？为什么要赞美神？第二个原因，啊，赦免我们的罪啊，因为神赦免了我们的罪啊。你想象神真的是圣洁的神，因为耶稣基督。哦，他赦免了我们的罪，好使我们怎么样？第三个原因，好使我们怎么？好使我们怎么样？亲近他，对吧？啊，第三说我们要赞美神的声音是说你所拣选使他亲近你住在你院中的这人变为有福。所以弟兄姐妹说我们赞美神是因为他拣选了我们啊，就像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他说啊，天神啊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了我们了。所以我们被拣选，我们要感谢赞美神啊！所以诗人你说我们要有三个原因赞美神啊！神拣选了我们，因耶稣基督我们可以亲近神啊，住在神的殿中啊，每天瞻仰他的荣美，这人变为有福啊！感谢神，我们有学到要经常赞美主啊！因为这三个原因，我们可以经常赞美神。好，那。第一到第四是赞美与神同在的美福啊。那第五到第八节呢，它主要是赞美神的大能和威严啊，神创造的大能啊。他说，第五节，拯救我们的神啊，你必威严秉公义应于我们啊，就是拯救，说神的创造的大能啊。那第九到十三节呢，它主要是赞美神的眷顾和恩典啊，非常的美丽啊。啊，请我们一起来读一遍，请第九节，请。你眷顾地降下透雨使地大得肥美神的河满了水你这样浇灌了地好为人预备五谷你浇透地的犁沟润平犁脊降甘霖使地软和其中发长的蒙你赐福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滴在旷野的草场上小山以欢乐束腰草场以羊群为衣谷中也长满了五谷这一切都欢呼歌唱美不美美吧当然美啊特别的美啊他说小山都欢呼哦、那个草场以什么羊群为衣哦、谷中长满了五谷非常的非常的美丽这个诗篇啊你看到、这里面讲的是丰收的季节啊这是一个丰收的季节啊赞美神对人类的眷顾啊其中他要用什么用神的水啊用雨降下透雨啊来表示神的恩典啊所以是特别是住在加州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知道加州什么缺水对吧干旱哦哦所以感谢神今年的雨水还特别丰富啊、我们怎么刚前几年我们怎么不能够浇我们的那个什么 lawn 对吧花草花草那个、我们的花园都不能浇水哦所以看到其实神赐给我们雨水也是神的恩典哦所以我们特别在加州的弟兄姐妹能够体会到那个雨水的可贵啊所以看到神对我们说他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哦，神的路径都滴下了脂油哦，他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哦。他说整一年我们都以这个神的恩典哦，所以我们经常思想神的恩典哦。好，感谢神哦。我们看一下66也是赞美诗篇啊，也是以赞美神的一篇诗篇，其中有包含了很多的属灵的深度啊。其中呢讲到赞美神以以色列的历史来赞美神啊、我看到那个第六节他将海变成干地众民步行过河我们在那里因他欢喜讲的是什么过红海对吧啊就是讲到他赞美神在以前在以色列所行的其实他使那个红海什么变成干旱大家可以那个水变成没有了大家就是以色列通过了红海啊然后他看到哦，说我们 第十啊，说神啊，你曾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啊，这边讲到啊，银子是怎么熬出来的？银子是什么？那个火烧对吧？啊，除去杂质啊，最后才嘛，最后才能真正成为银子那个特质啊，就非常宝贵的特质。那神也跟我们一样啊，在困难当中，神什么？神要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好像我们除去我们心中的杂质啊，好像我们知道啊，在试验当中，我们知道自己的软弱，可以把软弱交给神啊，好叫我们可以怎么反映神的形象，没有任何杂质啊，没有任何的杂质。就像熬夜银子一样的啊，他说：“你使我们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你使人坐车砸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看没有？在经历过试验之后啊，神引以色列人进入了什么迦南美地啊，是吧？所以这40年，神试验了他们啊，锤炼了以色列人的信心啊。然后到13到20节，他是用个人的见证来荣耀神的啊。从13节开始，他说：“我要用燔祭啊，燔祭是什么祭？燔祭跟是什么祭？火祭不一样的啊。燔祭是什么？一次又有我们有赎罪祭对吧？啊，燔祭是要将自己完全献给神啊，将自己完全献给神的一种祭啊。我要用燔祭进入你的殿啊。”他用个人的例子来见证神的荣耀。然后18节他说：“我心里若注重罪孽，主必不听啊。”所以我们祷告之前，我们要认罪悔改啊。啊，最后说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并没有推却我的祷告，也没有叫他的慈爱离开我啊。感谢神啊，这个是啊，我们来看一下67篇啊，67篇非常的短啊，我们等一下一起来读一遍啊。它相当于就是所谓的旧约的主导文啊，主导文它对应非常的工整啊，一共只有7节啊，气魄却非常的伟大啊，非常极大啊。他说：“世界万国列邦万民地的4极都要来赞美神啊。”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啊，请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眼光照我们，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愿万国都快乐欢呼，因为你必按公正审判万民，引导世上的万国。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地已经出了土产，神就是我们的神，要赐福于我们。神要赐福于我们，地的4极都要敬畏他。有些神呢，啊，只有7节哦，但是非常的啊伟大和极大，气魄非常强啊。所以从这个7节当中，好像我们知道，其实神是要什么？叫万国得知他的救恩啊。所以你看我们的 YSMP team 啊，我们的印第安短宣队啊，哦，星期5已经去了啊，他就要把要他们遵从主耶稣的那个大使命，你们去是万国万民做他万民都做他子民啊，受尽啊。所以我们要救恩，把神的恩典传到万国万民啊。好，我们来看一下68篇讲的是背景是以色列人纪念神怎样将他们救出埃及啊，领他们进入迦南美地的事情啊。你看到那个这里面啊，第一节就愿神兴起，使他的仇敌四散，叫那恨他的人从他面前逃跑啊。这句话是啊，摩西当时在那个民数记当中就说了一句话，那民数记10章35节，摩西就说，他说：“耶和华啊，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啊。”他第四节他要讲到，他说啊，他的名是耶和华啊，他的名耶和华是耶稣啊，耶和华拯救啊，他说他的名是耶和华啊。第7节他说：“神啊，你曾在你百姓前头出来，在旷野行走。”所以在出埃及记的时候，有出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miracle？ 有两个什么？
光柱。
对，感谢云柱火柱，对吧？云柱白天有云柱啊，在他们面前走，就帮他们遮盖太阳解热啊。晚上什么有火柱来帮他们指明道路啊。他说：“神啊，你曾在你百姓前头出来，对吧？他前面走啊，在旷野行走哦，啊，还有在这第八节的西乃山见神的面啊，也震动啊。所以啊，那个摩西在西乃山遇见神哦，这讲出啊，神怎样施行恩典给以色列人，带他们出埃及哦。”其中呢，第十八节他说啊，第十八节你已经升上高天，掳掠仇敌啊。这里是在以弗所书四章啊，讲的是预表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已经升上高天了啊。第十九节他说，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就是拯救我们的神啊。你看他说，神其实是一位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神。他说，你们要一无挂虑，对吧？把你们的重担交给神啊。神是因为神 He cares about you 啊，他天天背负我们重担啊。所以神说，看到说神他是有极大的权能和威严啊，但是他要顾念我们啊，他不仅仅是背负我们的重担，他是什么？天天背负我们的重担啊。所以就像那个说希伯来书，他说我们怎么样？我们要只管，所以因为耶稣基督成为大祭司啊，为我们死了，所以你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啊。所以耶稣基督神已经给了我们啊，所以你给了我们这个救恩，所以只要我们怎么来到神面前啊，神已经预备好了啊，神是非常体会我们的软弱啊，他会知道他愿意天天背负我们的重担啊，我们自己背是很辛苦的啊，我们要学会天天把我们的重担交给神啊。我看一下，我们看一下，六十九篇啊，所以只看到六十九篇到七十二篇这四篇呢，又是不一样的。它是分为祈祷诗啊，它类型是祈祷诗啊。前面的四篇是赞美诗啊，那在前面的四篇是信靠诗。这四篇六十九到七十二讲的是那个祈祷诗哦。所以六十九篇呢，它是除了二十二篇之外，最被新约所引用最多的一篇诗篇啊。它由大卫的受苦啊，大卫的诗来预表耶稣基督啊。所以新约当中很多的经文都是出自诗篇六十九篇啊，很多很多啊。所以通过大卫他自己的受苦来预表耶稣基督的受苦啊。我们看一下啊，他说。第一节，神啊，求你救我，因为重水要淹没我啊。他第三节，我因呼求困乏，喉咙发干；我因等候神，眼睛失明。可能哭了太多了，大卫自己哭太多了，他眼睛失明了。他说：“那无故没有那第四节无故恨我的啊。”那在那个耶稣升天之前，他对门徒讲了一句话，他什么说？世界在恨我一先，是吗？世界在恨你们以前已经恨我了，对吧？耶稣嘱咐门徒说，世界在恨我以前已经恨你了啊。他其中是约翰福音十五章二十五节讲到，那无故恨我的啊，就出自这个诗篇啊。说你们不要怕啊，说其实世界与你们仇为敌，是因为他们与我为敌啊，因为我们不属这个世界啊。耶稣在教训门徒说，你们不属于这个世界。那看到第八节说，我的弟兄看我为外路人，我的同胞看我为外邦人啊。所以大卫是耶西的什么最小的一个儿子，对吧？当萨摩尔去拣选神的受膏者的时候，萨摩尔首先要看到什么？看他的哥哥什么身材伟大，非常的俊美，是吧？大摩尔说，这个肯定是神所拣选的，对吧？后来说，不是。神说不是，说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看外表，耶和华看内心。然后说，神就告诉大卫说，告诉那个撒母耳不是这个大哥。所以那个撒母耳就问他了，耶西，你还有儿子吗？他爸爸就说，我还有一个小儿子，特别小，在放羊。那个撒母耳说，你把他叫过来。所以后来说，神说这就是我要拣选的啊。所以撒母耳就告了大卫。所以因为这样子，大卫就遭到他的弟兄们的那个什么嫉妒啊。就像约瑟啊，因为约瑟是 以色列雅各的最喜欢的儿子啊，所遭到他弟兄们的那个嫉妒，所以他的同胞看他为外路人啊，看他为就是外邦人啊，所以大卫他受到家庭的排挤啊，弟兄们的嫉妒啊，心中非常痛苦啊，就像耶稣基督啊，他遭到世人的排挤啊。你看到啊，第九节啊，因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啊。这一节是我们这个69篇的主题经文啊。因为我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啊。所以英文说 ，For zeal for your house consumes me 啊。所以这是为你的殿。所以大卫大家知道，他把那个约柜，他说我住在香柏木的那个殿中，耶和华约柜反倒在幔子里，对吧？以前的耶和华约柜是到处游啊，神没有一个固定的那个圣殿啊，所以大卫就发誓他要为神建殿啊，他对神的那个圣所非常的在意啊，说我为你的圣殿心里焦急啊。那因为他怎么？他杀太多人，神说你不能为我建殿，你的儿子所罗门要平安的王为我建殿。但是大卫虽然没有建殿，但什么？但是他是什么？圣殿怎么了？预备者啊，大卫是圣殿预备者，所以大卫对神的圣殿是非常的焦急的，非常敬畏神的啊。所以这样想到回想到，因为他是预表耶稣基督吧，所以大卫大家记不记得耶稣在那个在进耶路撒冷的时候，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发生一件什么事情？就是他圣殿里面看什么？做买卖，对吧？耶稣在那个逾越节的前那个星期，在被杀一个星期，骑着驴驹进了耶路撒冷，他看到耶路撒冷里面的圣殿里面的人做买卖，对吧？那些祭司卖鸽子炒那个现金那个汇率因为像。就是做买卖，他就非常生气。你看啊，耶稣打乱了所有的桌子，他非常生气啊，就预表耶稣基督他洁净圣殿。他说他为神的殿心里焦急啊，说我的殿并成为万国祷告的殿，你们竟把这个殿成为贼窝啊！他就骂了他们，怎么在耶和华圣殿当中做生意啊？就说这预表的那个就是在耶稣基督他洁净圣殿哦。好，我们看到21节，他说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大家记不记得耶稣在钉十字架之前，那个兵丁怎样戏弄他？兵丁拿什么给他喝啊？就是拿苦胆给他喝啊！兵丁戏弄啊耶稣基督啊。后来在快死的时候，有一个人什么，他拿醋来给耶稣喝啊。所以这都在马太福音27章啊，马可福音15章，路加福音23章，约翰福音19章都有记载啊。耶稣在钉十字架时候发生的事情都在这里啊，都是在这里，因为应验经上所说的啊。好，我们看到这是69篇之祈祷诗啊，预表耶稣基督啊的受难啊。好，我们看一下70篇，很快，我们因为等一下还要唱首歌，怕时间不够啊。70篇，大家如果细读的话，有没有觉得有相同的地方？大家觉不觉得在哪里面还看过？啊？大家翻一下40篇，翻到40篇前面翻一点点，40篇，嗯，40篇呢，13节，从13节开始啊。从13到17，你看、这70篇，他们是一样的啊，是一样的啊，所以他们除了除了一节经文中的一半之外啊，他与40篇、40篇是一样的啊，可能是他70篇特意把它抽出来啊，都作为特意的功用啊。他是一位非常祈祷师啊，非常简短，他神啊，你快来救我，非常的直接啊，就说神啊，你快来搭救我，求你速速帮助我，好。因为特别短，我们就简单说一下啊。我们来看一下71篇，71篇的话很多人认为这是大卫在年纪老迈的时候所写的。大家记不记得，在大卫年纪老迈，很怕冷，对吧？然后他的儿子叫一个叫什么亚多尼亚，对不对？记不记得亚多尼亚他做什么事情？ 在列王记上有第一章讲到他的儿子亚多尼亚与所罗门争夺王位，对吧？说争夺王位啊。那当时候那个亚多尼亚就大造声势啊，说自己是太子，自己会可能成为那个下一位国王。那个拔示巴就前来觐见大卫，说你不是说吗，你要我的儿子所罗门继承你的王位吗？哦，所以那个时候发生的事情哦，说到那个时候大卫年纪非常的老迈的哦，很怕冷哦，所以他们就派了就选了一个童女帮他暖身哦，记得一句话那里。所以看到说讲了一个人呢，他年轻的时候非常的信靠神，最后年老的时候也还是什么，还是敬畏神。所以在我们这个时代哦，说很多看到我们看列王记哦，很多的国王是什么晚节不保，对吧？都是在晚年时候，连他的儿子所罗门在晚年的时候，因为妃嫔的诱惑，就敬畏啊，去敬拜其他的神哦，因为他娶了很多的外族的女子为妃嫔哦，所以所罗门这样一个年轻时敬畏神的人，最后年老的时候也是远离神了啊。但是看从七十一篇，看到这位大卫，他说他说第五节，他主耶和华啊，你是我所盼望的，从我年幼你是我所依靠的，我从出母胎被你扶持，使我出母胎的是你，我必常常赞美你啊。他还是从一小时候，他从小就敬畏神啊。那第十七节最后他说，神啊，自我年幼时你就教训我，直到如今我传扬你奇妙的作为。他现在我还在传扬你奇妙的作为，你看他晚年的时候还是一样敬畏神，说神啊，我到年老发白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求等我将你的能力指示下代，将你的大能指示后世的人啊。说你不要看我年老了就嫌弃我啊。所以看到大卫在年老的时候做出了这首诗啊，说等我还要传福音啊，我还要把你的能力传给后代啊。所以他的赞美啊，你的赞美满了我的口啊。虽然这个 PowerPoint 讲的是说这个长者啊，但是我查了一下，看到其实很多人认为这位就是大卫在年纪很老的时候啊，他上神写的一篇诗篇啊。好，我们来看一下七十二篇啊，七十二篇是第二卷的最后的一篇啊。啊，我们诗篇有五卷嘛，这第二卷最后一篇就是七十二篇啊，这也是唯一的一篇所罗门的诗啊。虽然是所罗门的诗，但其实最后一节呢，这是大卫写的啊。你看他说，耶西的儿子大卫的祈祷完毕啊，是大卫啊，是为他的儿子所罗门啊，一个新登基的国王大卫所献上的祷告啊。但是看到这里，这个国王看到是特别的完美，对吧？其实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当中，从来没有像这位七十二篇中所描写那个国王那么的完美，那么的荣美啊。他其实是强烈的预表弥赛亚耶稣基督王国的诗啊，它是一篇预言耶稣基督弥赛亚王国的诗啊。他本来大卫在他自己年老嘛，他就他的儿子所罗门登位啊，他就为他做了这本诗啊。但是大卫通过这本诗，他看到了弥赛亚公义的国度降临时候的荣美啊。好，他第一节，神啊，求你将判断的权柄赐给王，将公义赐给王的儿子吧，他的儿子耶所罗门啊，将公义赐给王的儿子所罗门啊，他要按公义审判你的民，按公平审判你的困苦人啊，就要说神的公义啊，王的职权啊。一到七节讲的是国王的那个职权，那个公义审判啊。那第八到十一节讲的是那个国王的疆域啊，极其广大。他说啊，他要执第八节，他要执掌权柄，从这海直到那海，从大河直到地极啊。他说第十，他狮和海岛的王，他狮是非常的是个海狗啊，非常柔美啊，非常的欣欣向荣，要进贡啊。示巴女王对吧？示巴和西巴的王要献礼物，诸王都要叩拜他，万国都要侍奉他啊！就像所罗门当时说，真的是这样子的啊！啊，各国的国王都来敬拜他，都要听他的智慧啊，因为他向神求智慧啊，神给他智慧啊！啊，不仅仅这样子，那这个王呢，特别有怜悯，特别的怜悯人。你看，就是 中国的国王或怎么样的，很多的国就是皇帝嘛，他们真正的是爱民的人国王不多啊，体恤人民情的国王不多啊，除了一个开宗的皇帝可能比较的那个以外啊，大部分的皇帝都是自己啊享受的啊。所以这个国王就说第十二节，因为贫乏人呼求的时候他要搭救啊，没有人帮助的困苦人他也要搭救。所以看到这个王是体会到耶稣基督他爱世人，他的怜悯啊，他的那个 compassionate 非常怜悯人的、啊、困苦人。你看耶稣在殿中治愈瞎子啊，叫瘸子行走，叫瞎眼能看见，更主要他拯救我们的灵魂啊，好使我们啊这些灵魂能够回到啊我们的牧人那里哦、啊。那十八到二十节啊是第二卷的结尾和颂容啊，结尾和颂容。他说，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十八到二十节啊，一起，请。独行其事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荣耀的名也当称颂，直到永远。愿他的荣耀充满全地。阿门，阿门。耶西的儿子大卫的祈祷完毕啊，所以每一卷书的最后一边，它有一个什么颂容，对吧？阿门，阿门啊，那颂容来 complete 这一卷书啊。所以看到七十二篇，它是强烈预表啊，弥赛亚啊，耶稣基督王国的那个诗啊，说没有一个国王可以做这样，但耶稣基督他可以做到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PowerPoint 啊，所以我们来把摩西五经和诗篇比较一下啊。其实诗篇的一到四十一篇啊，相当于创世纪，讲神的创造的伟大啊。四十二到七十二篇啊，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几篇，这包括在内啊，讲的是出相当于出埃及记，讲神怎样拯救，神的拯救，神的搭救啊。那从七十三到八十九篇开始。啊，它其实是跟立位记啊内容相似，就是说教导我们如何来亲近神，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啊。从七十三到八十九啊，教导我们啊，是教导师，教导我们怎样来如何亲近神，过圣洁的生活啊，相当于立位记啊。从七十三开始的话，它第三卷书它的主要的作者是亚萨，大家记得亚萨吗？还记得吗？还记不记得亚萨？对，那他站在诗班的前面啊，所以大卫他与大卫是同时代的啊，他当时是在诗篇里面，他是这个 chief musician 啊，他不仅会作乐，还会作诗，也是一位先见啊，所以他作者是亚萨啊，亚萨。好，我们今天多花点时间看七十三篇啊，因为只有几分钟啊，所以七十三篇。七三篇它是一篇教导诗哦，这又是不同的，是一个教导诗哦。他说看到一个基督徒他真实一个属灵的经历啊。他说如果我们只是看现在看现今，我们是没有出路的哦。我们必须从神的眼光，从永恒的角度来看我们的人生，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看到啊，看到我们才能够看到人生的结局哦。所以七十三篇第一节已经就是全篇的结论，在第一节啊，一起来读一下，请。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你看他一开始就说神真的是恩待我们那些清心的人。什么叫清心的人呢？ pure 清心的人什么？有福了啊，那个登山宝运，清心的人就是我们 pure in heart， 就是我们没有一点点杂质，完全的信靠神，完全的单单信靠神。他说第一节的就是完全的结论，说清心的人有福了，神必恩待他们哦。那他第二节讲的是他自己啊，至于我的脚几乎失闪，我的脚险些滑倒。因为什么？就是他经历属灵的一个征战啊，一个属灵的一个信仰的危机，差一点跌倒了，差一点。为什么？他说我见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就心怀不平，是吧？第四，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力气也却也壮实，他们不向别人受苦，也不向别人伤害。确实在弟兄姐妹，确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没有信主的，或者如果他们有钱，而且死的时候又身体很健康，或者就是没有痛苦的死去的，也没有癌症啊，我们或者有一些弟兄姐妹，我们的家人或者自己信主的，有时候就 得了很严重的病很疼痛，或者有癌症，我们就想为什么神要他这样子，为什么神要他这么痛苦啊？我们就想我们就心里边就像这个作者一样，心中就什么，就亚撒一样，心中就非常的不平，为什么我信神就突然了吗？那些没有信神的人，他们一样吃喝玩乐，而且身体很健康，因为他们有钱去 gym， 有钱吃很多健康的 organic food 也不用操心，真的，而且不用操心，不像宣教师那么辛苦，到处去欧洲去宣教，对不对？你说这就是你会心里有点不平，真的有点不平但是看到什么，而且他们什么，他们的财宝日益加增那些有钱人是越来越有钱的，他们很会投资越来越有钱，那没有钱人呢越来越没有钱越没有钱。他是对第十二节说，你看那这就是恶人，他们既常想安逸，财宝便加增他们财宝便。然后我们如果看这个情况，我们说问自己，十三节，我实在是突然洁净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过，我信主真是突然呢，我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我真的是这是突然的吗？是不是然后而且呢，不仅是这样子，而且这个作者呢就是亚撒，他当时可能是有疾病在身他说第十四节，因为我周日遭灾难，每早晨受罚制他可能身体非常柔弱，因为说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不断的衰竭他可能在身体有受到那个软弱时候但是当他有这么多疑问，突然神怎么样？第十七节，请大念，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所以他拿神的圣经当中，他突然看到了，他把他的对生活的那个 perspective 突然转换到神的眼中，他突然有了永恒的盼望。所以这些人虽然在世他们安乐，但是什么？他们结局怎么样？突然他看到神的，在神的殿中，他对生活突然不一样的盼望。他看永恒的盼望，就像那个新约当中，人若赚得全世界，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性命，是吗？有什么益处呢？对吧？所以他看到了，只有在神的国度当中，我们看到永恒的盼望，我们才心里面才知道，原来这些都不值什么所以在像所罗门一样，所罗门说，在日光之下我们什么看不到，是吧？只有在日光之上，我们才看到真正的智慧所以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请，除你以外在天，二十五节看错了，一起来，二十五节请，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竭，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这个非常的棒，感谢神，非常的棒25-26虽然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不断的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就好像如果说大家如果说在特别是可能晚年的时候，我们可能更加体会到这个诗篇的那个所以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身上在不断的衰坏，但是神是我心里的力量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我们来唱一首歌就来结束我们的今天的我的福分，直到永远。
除你以外，有谁能带给我安慰？虽然我的肉体
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那活泼长存的道，你的话语，让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看到从神的眼光看到我们的人生，让我们看到在地上我们没有什么挂念的，除你以外，我们在地上还有谁呢？求主将我们的眼光常常盯在神里永恒的盼望上，无论我们在这世上遇到什么的困难或者挫折，我们都能够时常赞美神，因为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或者在生活当中，我们常常存着一个感恩的心来赞美感谢我们的神所赐给我们的一切，因为我们的神他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来帮助我们。感谢神赐给你宝贵的话语，求主帮助我们有一颗喜乐的心，去你的殿中来赞美神，赞美你。求主你也祝福我们读经你的日子，好叫我们的生活得益处，好叫我们的生活充满了欢乐平安喜乐。感谢赞美主，祷告是奉你儿子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